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4号星期五，也是国际新闻。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五表示不会忘记32年前发生的六四天安门镇压学生的惨案。蔡英文在脸书上发文话，他们不会忘记32年前的这一日在天安门广场上牺牲的年轻人，以及过去年复一年总是透过烛光悼念六四的香港朋友。蔡英文表示，他相信所有以自由民主为傲的台湾人永远不会忘记历史上这一日，更加会紧紧坚守住信念，不会因为风雨而动摇。美中关系的恶化对台湾的安全环境带来显著的影响。最近半年以来，中共的军机和军舰对台湾领空、领海的入侵日益频繁，给予了台湾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最近台湾疫情反扑，急需要新冠病毒疫苗，但是由于中国的制肘，台湾购买疫苗的努力受到了很大的阻滞。蔡英文在脸书发出的这篇文章当中说，6月4号这一日来自日本的疫苗抵达台湾，台湾感谢从同样坚持自由民主价值的伙伴手里面得到了及时的援助，令到民主的台湾对民主更有信心。他说，怀抱着相同信念的人更加要相互扶持。白宫在星期四宣布，拜登总统这个月3号时候将会访问欧洲，这个是他1月20号出任美国总统之后首次的出国访问。拜登在6月10号至16号的访问期间将会同英国、比利时和瑞士的领导人会面。白宫发言人沙奇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这次的访问将会凸显美国致力于恢复他们的同盟，重振跨大西洋关系，并且同他们的盟友以及多边伙伴密切合作，以应对全球挑战，并且更好地巩固美国的利益。拜登总统将会在6月10号在英国会面英国首相约翰逊，并且在6月11号至13号在英格兰西南部的康沃尔郡参加七国集团峰会。沙奇说，拜登将会在6月13号在温莎城堡会晤伊丽莎白女王，然后前往比利时布鲁塞尔参加6月14号举行的北约峰会，届时他将会确认美国对北约、跨大西洋安全以及集体防御的承诺。拜登在布鲁塞尔访问期间还将会会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讨论范围全面的双边和地区的问题，并且在6月15号参加美国欧盟峰会，届时各国领导人将会讨论国际卫生安全、全球经济复苏、气候变化和其他的议题。拜登还将会会面比利时国王菲利普以及首相德克罗。拜登在这次的欧洲之行当中还将会前往瑞士日内瓦。沙奇说，拜登总统将会在6月16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双边峰会。美国总统拜登领导的政府正式将打击腐败确立为一个核心的国家安全利益。拜登在星期四发布了他的首份国家安全备忘，概述了他的反腐议程。拜登表示，腐败威胁着美国的国家安全、经济公平、全球反贫困以及发展努力，以及民主本身。拜登在声明当中还表示，但是通过了有效预防以及打击腐败，并且展示透明和负责任的治理优势，美国是可以为这个国家和它的民主制度确保一个关键的优势。一名高级政府官员星期四的背景电话吹风会上面对媒体说，拜登的备忘录是很重要，因为它是总统下达的一个正式通知，他希望所有相关的联邦各部以及是机构以非常具体的方式加强他们的反腐工作。在某种程度上，该个备忘录是呼吁在美国以及是国际金融体系当中打击一切形式的非法金融，他呼吁美国公司向财政部报告他们的实际拥有人，并且减少离岸金融保密。三名即将出庭作证的流亡维吾尔人表示，他们在新疆遭受的强制堕胎以及是酷刑。这三名证人将会在伦敦星期五举行的人民法庭的独立听证当中通过视频作证。美联社表示，这家人民法庭没有英国政府的支持，由著名人权律师莱斯担任主席。莱斯领导了对前塞尔维亚总统米洛舍维奇的起诉，和国际刑事法庭合作，组织者希望公开证据的过程将会迫使到国际社会对新疆维吾尔遭到迫害的行为采取行动。中国异议艺术家艾薇薇在葡萄牙推出新的展览，并且表示将会在葡萄牙长期居住。艾薇薇的新展计划在星期五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开幕。艾薇薇两年前抵达葡萄牙，目前 未有計劃返回2015年離開中國之後居住過的德國或者是英國。美聯社說，艾薇薇的新展將在里斯本一家河邊的當代藝術館舉行，展覽共推出85件的展品，包括她在抵達葡萄牙之後製作的藝術新品，數量超過艾薇薇2018年在巴西聖保羅舉行的藝術展。這次的展品包括艾薇薇2015年製作的永久自行車，用960個不鏽鋼自行車造成的巨大雕塑放在展廳的入口。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先來講到香港支聯會副主席周慶彤六四清晨被捕，警方引公安條例去圍封圍院。今日六四事件32周年的紀念日，警方再次以疫情及限聚令禁止支聯會圍院六四燭光集會。日前在社交網站貼文表示，會以個人的名義6月4日晚上在大家都能夠看到的地方燃點在燭光的支聯會副主席周慶彤六四清晨，在辦公室附近被警方拘捕，指他涉嫌宣傳或公告未經批准的集結。警方下午更加引用公安條例圍封圍院足球場和草坪，甚至在多條通往港島區的隧道設置路障，截查前往港島的車輛。支聯會秘書蔡耀昌批評警方在六四清晨拘捕周慶彤，企圖製造寒蟬效應，呼籲市民以合法安全作考慮，在各自空間以不同的方式悼念六四。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偉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今年是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首次六四週年，警方再次以疫情和限聚令禁止支聯會圍院六四燭光集會，保安局更加發聲明警告，支聯會六四集會屬於未經批准集結，任何人不得參與或作宣傳或公佈，否則會觸犯法例，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最高可判處監禁5年，宣傳或者公佈未經批准集結最高可判處監禁12個月。香港當局今年禁制有關六四遊行集會的手法前所未有的嚴厲，不過支聯會副主席周慶彤上個星期六，即是5月29日下午，在公眾集會及遊行上訴委員會駁回支聯會就有關六四遊行集會的上訴申請之後，在社交網站貼文表示，他以個人名義6月4日晚8時，他仍然會去守這個已經有32年的約定，在大家能夠看到的地方點起燭光。周慶彤的貼文引起外界關注，他是不是暗示六四當晚仍然會到圍院燃點燭光悼念六四死難者。多家香港傳媒星期五，即6月4日早頭早報導，任職大律師的周慶彤清晨在位於港島中區的辦公室附近被多名便衣警員拘捕。警方新界南總區括弧刑事高級警司羅國海早上大約11:30會見傳媒表示，今年5月27日警方根據公安條例禁止支聯會在今年6月4日舉辦的一個公眾集會，支聯會提出上訴，在5月29日公眾集會及遊行上訴委員會駁回上訴，維持警方的決定。罗国海表示，在往后的一段日子，警方留意到有人不理会相关公众活动已经被禁止的决定，透过不同社交平台继续宣传和呼吁市民参与已经被禁止的公众活动。罗国海表示，鉴于上述行为已经违反公安条例，宣布或者公布未经批准集结，警方經過情報搜集和調查之後，在星期五較早時間分別在沙田和中環拘捕涉案一男一女，被捕男子姓張20歲，報稱外賣速遞員，女子姓周36歲，是一名律師，兩個人正被扣留調查，一經定罪可被處罰款10,000港元，即大約1,300美元和監禁12個月。周慶彤在六四清晨被警方拘捕的消息引起各界高度关注，支聯會秘書蔡耀昌到警察總部了解情況，對於警方未能夠提及案件詳細資料或者以乜嘢確實證據拘捕周慶彤和另外一名張姓男子， 蔡耀昌予以谴责，他认为警方如果没有确实证据应该立即放人。蔡耀昌又表示，警方在六四早上的拘捕行动和近日的行动明显是想达到震慑恐吓港人的效果，造成寒蝉效应。不过他相信香港人能够用智慧以合法安全作为考量，在各自空间以不同的方式悼念六四。至于警方拘捕的一名20岁姓张的男子，蔡耀昌表示仍然未掌握那位男子的身份和参与的情况。据多家香港传媒报道，警方星期五六四当晚可能会部署7000警力在全香港多区戒备，包括总部和五大总区应变大队的人员，以防去年遍地烛光悼六四的场面再次出现，当中部分人员候命，有需要才会出动。估计维园一带可能会部署3000警力。警方星期五下午2点左右引用公安条例围封维园足球场和草坪和附近的通道，甚至在多条通往港岛区的隧道设路障截查前往港岛区的车辆，导致交通严重挤塞。周恒同原定星期五下午出席香港民意研究所的记者会，讨论有关六四议题的民意调查。他被捕之后，记者会上仍然保留他的名牌和座位。出席记者会的时事评论员黄伟国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警方在六四当日的严密布防，他估计是为接下来的七一、中共结党八周年和香港主权移交24周年的纪念日做彩排。
我觉得六四就是一个英文叫 rehearsal， 即是一个叫彩排。喂，即是究竟就是说在林郑月政权要打六四之下，六四可以是一个彩排，然后七一是一个即是实演，可以这么说。咁所以可能預期今日或者依幾日發生嘅事，一樣七一會重現嘅。咁即係依樣嘢，大家都唔需要有任何即係其他嘅一啲想法㗎啦。咁樣
針對周恆同喺六四清晨被警方拘捕，黃偉國以個人身份回應傳媒提問，表示市民嘅眼睛係雪亮嘅，一個弱質女子喺網上貼文都被警方拘捕，佢批評係企圖製造寒蟬效應，可能會引起反效果。
即係一個弱質女流喺網上面就係話用自己嘅方式，咁都被視為一種煽惑啊，或者係鼓吹啊，然之後咁樣去拘捕咧。咁都係特區政府一貫以嚟嗰一種殺雞儆猴啊、寒蟬效應嘅效果。咁但係即係我成日教歷史咧，我後生時候係一個歷史科老師啊，教晚清史啦。我成日都話咧，歷史咧經常好多即係叫做反效果嘅反效果，即係話你以為係一個叫做殺雞儆猴啊，或者叫做一個寒蟬效應啊。咁但係其實咧係激到更加多人覺得你政府做嘢失去咗一種道德、法律、法治底線的時候咧，咁市民係會記住嘅。
出席記者會的學聯前秘書長陳清華就表示，警方星期五分別拘捕周幸彤同埋一名20歲姓張的外賣速遞員。佢認為警方的訊息好清楚，就是一種警告。無論你是有名氣的公眾人物，或者是籍籍無名的小市民，都有可能被警方拘捕。
就是一種警告，出名的你的名氣保護不到你，你以為只是普通市民上網講下，他都會拉你。這個就是他很想做出來的禁聲效果。這個是我個人看法，因為我理解香港民意就這件事沒有去正式討論過，所以他的為什麼剛才我出來說唔該擺個牌出來，他持守的都是最簡簡單單的真相。今天他原本來到都是只是想淺述最簡簡單的真相，但是今天他的不出現，他的出現不到，告訴大家連這個都逐步被不容許。這個就是香港今天的當下，這個當下請給全世界都知道，那我們香港人守下去才有意思。
据周恒彤的亲友代他发信息表示，周恒彤被捕之后，律师已经初步和他取得联络，他表示情况尚好。周恒彤又表示，如果今日他无法点起烛光，他将会禁食一日。 支聯會六四凌晨在網上發布正在監獄服刑的主席李卓人的宣言，他呼籲香港人點亮手上的蠟燭，發出為自由、共命運同抗爭的怒敲，一起走上為自由抗爭之路，直至民主戰勝歸來。他重申支聯會的五大綱領，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社民連副主席梁國雄和行委陳浩桓星期五亦都發表六四宣言，表示會在石壁監獄禁食一日，悼念32年前6月4日為追求中國民主而犧牲的死難者，並且向中共阻撓鎮壓之下多年來仍然拒絕遺忘、堅持真相的天安門母親致以最深的敬意。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保安局继较早前根据国安法冻结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财产之后，最近又被传媒揭露曾经写信给相关的银行，要求禁止处理黎智英资产的任何交易。分析人士认为，特区政府一连串举动打擊了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聲譽，進一步動搖了外界對香港銀行體系的信心。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高峰發自香港的報導。
香港保安局早前以國安法為由，凍結黎智英持有的一傳媒股份和他三間公司的銀行帳戶。5月27日，路透社報導，保安局向匯豐和花旗銀行發信，警告不得與黎智英的帳戶有往來，否則可能面臨最高7年刑期。香港時事評論員桑普對美國之音表示，國安法可怕之處是它改變了香港的法律體制，壓倒了民法和刑法。
保安局出一封信就可以完全不用刑法的无罪推定原则，
保安局出一封信就可以完全无视刑法的无罪推定原则，出一封信就可以将你的户口冻结，这个地方是非常可怕的。在以前的香港，除非你是涉及到洗钱的犯罪，否则难以将有关的钱冻结。现在等于说，只要当局认为你违反了国安法，那就不需要等到审判，只是需要出一封信就可以冻结你的户口。香港国安法实施至今接近一年，超过100人被捕，50多人被控，除了香港人，更加有身在海外的人士被通缉。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上月接受香港有线电视专访的时候，更加扬言不排除会引渡相关人士回香港。一些银行界和法律界人士向路透社说，香港保安局发信警告本地银行机构，意味国安机制扩大到银行系统的经营阶层。
大家不要忘记，国安法是宇宙版的啊，跟黎智英户头有任何的交易，
桑普
说
大家不要忘记，香港国安法是宇宙版的国安法，同黎智英户口有任何交易，同香港银行做交易的全球所有人士，銀行的低中高層職員亦都會如坐針尖。這些人如果去香港旅遊的話，萬一這些證據被中共或者是香港政府掌握，不單止會被驅逐出境，甚至會在香港被起訴，是要坐監的。台灣南台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所長羅成忠對美國之音表示，香港保安局的举动摧毁了银行和客户之间的互信。
顶级的富人在上一波以后，可能早就认为说这个风险太大，赶快就做资产配置了。
罗成忠说，顶级的有钱人在上一波有可能早就觉得风险太大，早就已经进行资产配置，中上层级的有钱人可能影响更大。你我都在银行有户口，咁銀行嘅户口係唔應該有任何人可以喐動嘅，呢一個係所有社會信心嘅基礎。如果話大家今日因為政治嘅關係，或者係假設某人嘅意見同第啲人唔一樣，就要用呢啲方式片面同埋單方咁肆意設定條件，移動佢哋嘅資產嘅話，咁仲有邊個會有信心呢？ 大家都會嗱嗱聲將啲錢拎翻出嚟，寧願將錢換成黃金擺喺床下底，都安全過放喺銀行。香港國安法去年7月1日生效前夕，路透社曾經引述消息人士話，基於對國安法嘅疑慮，香港居民向銀行查詢開設離岸帳戶數量大幅增加，包括匯豐、渣打同埋花旗等銀行都出現呢一種情況。而新加坡、英國、澳大利亞同埋台灣都係受歡迎嘅目的地。台灣學者羅成忠就認為，並唔係將錢放喺離岸戶口就能夠保證高枕無憂。
世界上已经越来越没有百分之百安心了，就像以前的我们所谓瑞士银行户头嘛，现在为了从
罗成忠认为，世界上并冇话百分之一百安全嘅事，唔系话你有离岸户口就会百分百安全，关键系你放喺边个手上。假设如果你嘅钱系放喺同美国相关系统嘅话，就可能会比较安全，但系如果你放嘅地方同中国关系匪浅嘅话，风险就大啦。去年年底宣布流亡海外的香港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就曾经透露，自己一家在香港5个汇丰银行账户遭到冻结，涉及几百万港元的存款。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香港城市大学金融及经济学系客座教授罗家聪亦都提醒说，所谓的离岸账户未必名副其实。
有些大行投资银行他们在香港都有开单啊，比如说 Morgan Stanley 啊、Goldman Sachs。如果你
罗家聪话，有啲投资银行，例如系摩根士丹利同埋高盛呢一类大行，喺香港亦都有开档。如果你拥有嘅资金足以喺嗰度开户口嘅话，咁就系真正嘅离岸会安全好多。至於匯豐，你憑佢過去一段時間嘅表態就已經好清楚，佢係相當配合中共凍結資金。從客户嘅角度嚟睇，如果離岸帳戶都可以被凍結嘅話，咁就唔係離岸啦。而根據路透社嘅報導，香港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去信銀行嗰陣提到，黎智英相關資產涉及危害國安嘅罪行，必須凍結。強調咁係同正常營商扯唔上任何關係。香港部分輿論就認為，保安局咁做志在打擊一傳媒集團嘅營運，
把這個報館的資金來源封殺，他已經不是用一些光明正大的手段。
羅家聰話：將報館嘅資金來源封殺，咁並唔係用光明正大嘅手段，而係用一啲比較污糟嘅手段。你話正常不受影響？咁乜嘢係正常不受影響呢？以外資嚟講，佢哋慣咗嘅係白紙黑字寫低嘅規矩。中國官方同特區政府一直強調，國安法只係針對一小撮人，不會影響香港嘅營商環境。但係各種數據顯示，外國商家紛紛用腳投票。香港美國商會上月公布嘅調查顯示，超過40%受訪會員計劃離開香港。而計劃離開香港的受訪者當中，超過60%明確表示對香港國安法感到憂慮。與此同時，國安法實施以來，被視為香港經濟命脈之一的房地產市場則未見明顯波動。以物業顧問來方6月2日發布的2021年第一季全球樓價指數報告為例，香港樓價同比上升 2.1%，亦都係自2020年首季後首次出現增長。香港經濟學者羅家聰表示，香港樓市在數字上保持暢旺，同所謂的新香港人，亦即係定居香港的中國大陸居民有好大關係。
那些新香港人，他們可能是有的是錢，他們眼界上可能是從一個。
羅家聰話：嗰啲新香港人，佢哋可能有的是錢。他們的眼界可能是從二三線城市投資到一線城市，畢竟香港現在物業的成交探想是很暢旺，去年因為疫情導致購買力延後堆積在一起，到了現在就爆炸式上升，現在主要還是一手，真正二手的成交看來並不是那麼暢旺，急於要求售的話，他們放出來的價錢也都不見得理想。綜合香港不少地產界人士的分析， 去年爆發的疫情壓制了部分本地購買力，隨著疫情緩和下來，香港樓市氣氛逐步回暖，早前累積的買樓需求正陸續釋放，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能夠真正反映市場需求的二手樓市場至今成交未見暢旺，香港樓市是否能夠維持上漲仲有待觀察。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高級講師李兆波相信，中國大陸人士未必會因為國安法的實施而對投資香港卻步。他在接受美國之音的採訪時說，新香港人對於投資香港的風險心裡有數。
內地人他們生活在內地的環境，他應該都很清楚有些什麼事是做得的和不做得的，即他們這個概念應該是比我們香港強很多的，所以就絕大多數的人來說，我相信他不需要太擔心關於壟斷、關於不公平交易這樣有些危險的。當然有些人他覺得自己都可能那個風險是比較高的話，他可能就適宜就將一些資產就可能擺過去別處地方。
香港和新加坡同样是国际金融中心，外界一直将两地直接比较。法新社去年的一篇分析文章提出，新加坡虽然缺乏民主，但是有一定的生活质素和稳定的营商环境，而且始终是主权国家。相反，香港就逐步被北京收紧控制。而根据经济学者李兆波的观察，起码到目前为止，香港仍然是不少中国大陆有钱人的投资首选。
同埋新加坡其实有即系好多限制嘅，你睇到咧，自由度咧唔系我哋想象中咁强，因为始终政治嘅体系咧相对嚟讲都系一啲比较好多限制。海外嘅更就咁啊有一啲问题啦。你如果依家中美或者歐洲嗰度嘅關係中歐咁樣咧，咁如果你將大量嘅資產整外，唔知會唔會用一啲乜嘢嘅條例或者係稅務最簡單嚟到係即係打壓，咁呢啲都帶嚟一啲投資嘅風險咯。
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道。
美國總統拜登將會喺6月16日喺瑞士日內亞同俄羅斯總統普京舉行會談，尋求恢復翻美俄關係嘅可預測性同埋穩定性。就喺白宮宣布嘅一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楊潔篪訪問俄羅斯，美中點解同時會聚焦喺俄羅斯呢？有分析認為，美國有意將俄羅斯從中俄聯盟剝離出嚟。不過專家指出，普京治下嘅俄羅斯唔可能會咁樣做。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張岳古發自華盛頓報導。
本月稍早的時候，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冰島會晤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的時候強調，雖然美俄存在分歧，仍然應該在能夠促進全球穩定的領域尋求合作。在兩國外長會晤期間，美國國務院宣布制裁參與俄羅斯與德國之間的北溪二天然氣管道項目建設與融資的企業和個人，但是決定豁免對該項目運營商和負責人的相關處分。分析人士耶金在接受 CNBC 電視台採訪的時候說，普京自從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之後，與美國和西方的關係日漸疏遠，而近年中俄兩國在經濟、政治和國防領域全面加深合作。在這個背景之下，美國部分豁免對北溪二項目的制裁是美國向俄羅斯拋出的橄欖枝，目的是將俄羅斯從日益加強的中俄聯盟關係裏面剝離出來。北溪二是一條從俄羅斯向德國輸送天然氣的管道，目前已經接近完工。美國從特朗普政府時期就反對這個項目，拜登政府延續反對的立場。美國認為該項目是俄羅斯的地緣戰略工具，將造成歐洲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威脅歐洲能源安全，而且這個管道繞開烏克蘭和波蘭，投用之後將會使到這兩個美國盟友國家的經濟和地緣利益受損。美國政府要求德國放棄這個項目，美國國會去年就通過獲兩黨高度支持的法案，要求對參加北溪二項目的公司實施制裁，但是德國默克爾政府一直明確支持這個項目，堅稱這個是純商業、無關政治的項目，能夠加強歐洲能源安全，減少歐洲受天然氣斷供的困擾。俄羅斯指責美國阻撓是為了搶佔歐洲市場，以便出售價格更高的美國天然氣。 拜登政府在本月19日施加制裁的同时，专门豁免对北溪二股份公司和该公司的德国籍的行政总裁马蒂亚斯·瓦尔尼希的处罚，说此举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在美国国务院宣布这项豁免之前，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曾经表示，豁免制裁将有助于莫斯科与华盛顿的关系正常化。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的国安事务记者埃皮斯科普斯对美国之音说，这个豁免可以被视为是美国想实现美俄关系正常化非常谨慎非常早期的迹象。拜登和普京的峰会亦都只是向这个目标迈出的非常早期的一步。他说，但这个可能是华盛顿想对美俄关系作出长期性的重新定位，而中国因素是这种情况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埃皮斯科普斯觉得夹硬尖这个词有点言之过甚，他会认为这个豁免是美国在美俄峰会前出示的诚意的举动，这种外交诚意是为了表明美国对改善关系是认真，对求同存异是认真的。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政治与军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怀兹认为，这项豁免确实是橄榄枝，但是与耶金不同，他认为这个是抛给德国的橄榄枝，而不是给俄罗斯。怀兹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对制裁作出灵活调整的目的是为了在这里威胁和惩罚俄罗斯的同时又不激怒德国。参与项目的四艘的俄罗斯船只和五家俄罗斯公司都受到制裁，但是有德国人参与股份并且任职行政总裁的北溪二股份公司就免受惩罚。怀兹认为，只要普京继续掌权，美国就不可能在短期内将俄罗斯从中国是剥离出去。埃皮斯科普斯说，美国如果继续对中俄同时强硬，中俄联盟的程度甚至可能进一步加深，而中俄之间的分歧可能给予美国一定的平衡的空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在2019年访俄期间将普京称为他最好的朋友，普京亦都在本星期说，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但是美国最近一系列对俄的动作仍然引起中国高度警惕。美俄外长冰岛会晤之后，中共外交最高官员杨洁篪就前往俄罗斯。白宫宣布拜登与普京六月峰会的同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百炼成金，坚如磐石，两国关系经得起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另一方面，拜登总统在上台后，无论是实际制裁定是言语针锋相对，都对俄罗斯非常强硬。拜登在总统竞选期间就将俄罗斯称为美国的最大威胁，在今年3月接受 ABC 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普京将为干涉美国大选付出代价，并且认为普京是杀手。而普京就回应，大家总是将自己对自己的看法投射到他人身上，并且祝拜登身体健康，还特意强调祝福不带讽刺的意味。部分观察人士担心，美俄、美中关系同时降至冰点，而中俄关系不断升温，将会使到美国处于不利的位置，亦都让美国在应付中国挑战上事倍功半。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今年一月发表报告说，中俄两国的合作是最让美国头痛，因为他们增加了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怀兹说，他很乐意让俄罗斯远离中国，这个问题他都是研究了好几年，但他觉得在普京政府的领导下，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他表示，普京离任之后或者会有新的机会。怀兹指出，普京将俄中关系的改善视作自己的一项主要的外交成就，亦都难以想象普京政府内部有人会觉得应该放弃这些已经取得的成果，放弃中国，转而努力改善与西方的关系。怀兹认为，普京政府已经放弃了西方，而且普京对美国的态度非常负面。他说，在短期内看不到美国能够做什么或者提供什么能够是割裂中俄联盟的事情。埃皮斯科普斯说，能否成功剥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俄罗斯怎样反应，而最能够是决定俄罗斯态度的重要事项之一，就是西方的制裁是否有望被解除。与怀兹一样，埃皮斯科普斯都认为俄罗斯对西方的态度非常悲观，对制裁的解除是不抱希望，做各种外交决策的时候都是假设制裁是不会被解除。如果剥离是难以实现，那美俄关系正常化是否有望呢？埃皮斯科普斯认为亦都很困难，因为制裁仍然是当中的巨大因素。虽然双方仍然有些是讨论和谈判的空间，比如是阿富汗撤军问题、北韩核问题和气候变化问题，但是只要制裁保持，关系正常化恐怕就会很难。埃皮斯科普斯说，在可预见的未来，制裁将会继续存在。 他說莫斯科和北京一直非常善於是聯手展示反西方的統一戰線，以壓制和對抗北約，特別是美國，但是中俄現在的聯盟更多是修辭上的，實際層面上雙方並沒有太多的協議，亦都沒有軍事聯盟協議。但是埃皮斯科普斯亦指出，局勢可以瞬息萬變，現在中俄雙方都越發對美國展示強硬態度，亦都相互釋出是強烈的合作的信號，雖然表面上還未實現更加深層次的軍事合作，未來不是沒可能，美國需要及時平衡三角關係。俄羅斯和中國之間的分歧主要在領土政策和影響力的爭奪上面，首先雙方都不喜歡對方的領土的擴張政策，俄羅斯並不正式是支持中國在南中國海的領土的主張，中國並不正式是支持俄羅斯在格魯吉亞和烏克蘭領土主張。另外亦都有一部分的中國人認為，位於俄羅斯最東端的庫拉迪沃斯托克，又稱為海參崴，是中國未收復的失地。其次，在被俄羅斯視為自己後花園的中亞地區，中國的經濟影響力滲透是不斷地擴大，俄羅斯心懷不滿，但目前亦都沒辦法是阻攔，因為中國在經濟實力上遠遠超過俄羅斯。埃皮斯科普斯說，談及中俄戰略夥伴關係的時候，重要是看看哪一個是這裡的小夥伴，哪個是大夥伴，恐怕俄羅斯不會喜歡這個問題的答案，因此他認為拜登政府正是試圖在日內瓦峰會上利用這些因素。他說，如果沒有美國因素，中俄之間的這些分歧和不滿就將會是突顯，莫斯科和北京的關係會緩慢惡化，但是目前中俄為形式反對西方的統一戰線而專注於消除這些分歧，以至於這些分歧成為了作用尚未顯現的隱性因素。埃皮斯科普斯認為，白宮似乎已經認識到這場三個核武大國的競爭的較量，中國是更大的長期戰略威脅，美國不能夠讓自己是陷入雙線作戰的局面。他說，任何三角關係當中，你的目標永遠都是通過聯手一方以孤立另一方，如果現實不允許真正聯手，那至少也都要尋求一定程度的合作，因此美國的戰略目標可能是俄羅斯實現關係正常化，以便為未來與中國的對抗奠定地緣政治基礎。但是埃皮斯科普斯和懷茲都說，6月16日的日內瓦峰會不可能帶來這些改變，外界不應該對這次峰會抱有過高的期望，他們預測峰會上不會達成任何具體的協議，亦都不會發表任何有意義的聲明，更加不會取消對俄羅斯的制裁。這次峰會的意義頂多是互表穩定雙邊關係的意向，這個正如拜登政府在通告當中所描述的，尋求恢復美俄關係的可預測性和穩定性。懷茲認為，拜登政府的這個措辭意味著美國並不試圖與俄羅斯建立良好關係，他們明白這個是不現實的，建立一種避免開戰、減少對抗的穩定關係是目前事態下最好的局面。埃皮斯科普斯說，如果穩定美俄關係成為美國政府的長期的策略，那美國可能正處於大戰略發生實質轉變的邊緣。他說，在這個大戰略當中，他意識到與中俄雙線作戰是美國應該不惜一切代價避免的，美國應該將重點放在長期來看更大的威脅上。美國之音記者張樂古在華盛頓報導。
台灣國安情資顯示，中國疑似下令對台灣發動認知作戰，借住台灣目前本土疫情日趨嚴重，利用假信息等手段企圖擾亂民心。然而長期觀察中共對台政治作戰的專家對此作出不同的分析。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香玲發自台北的報導。
台灣確診案例近日年年攀升，使到被國方視為防疫無犯的台灣進入警戒狀態。隨著疫情升溫，各種平台上面開始出現了大量與疫情相關的信息和議題討論，其中包含很多對台灣官方的負面表述、虛假信息，以及對中國疫苗成就甚至中國國家體制的肯定等。台灣行政院發言人羅炳成表示，國安單位確實在這一波的疫情當中掌握中國透過假信息等方式對台灣發動認知攻擊，打擊政府威信的情資，啟動時間約在5月12日至13日前後，那時正是華航群聚感染事件燃燒的時間點。 台灣總統府副秘書長李俊一近日表示，公安單位證實中國對台認知作戰已經啟動，目標是深化台灣內部矛盾，延遲疫情和緩速度降低生產動能，以及瓦解經濟與鬆動股市。很多意見領袖認為，中共想要利用台灣疫情作為切入點，塑造台灣政府防疫不當、自覺無能的輿論，企圖營造民主制度無用的觀感。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網絡作戰與信息安全研究所所長曾怡石向美國之音解釋，認知作戰是一種影響力的作戰方式，中國在這方面是延續性的做法，目的是令到台灣民眾持續不斷地對台灣政府產生懷疑，逐漸不信任民主政體，造成社會內耗，最終引發民主體制的崩塌。在台灣5月中旬疫情升高之後，中共對台認知作戰的密度和強度會有不同，但是它的延續性的做法是一致的。
在疫情期間，它就必須要去發動這些，因為疫情是造成不確定性最高的時候，就像過去只要有天災人禍。
曾怡石說，在疫情期間中國就必須去發動這些，因為疫情期間會有很高的不確定性，就好像過去只要有天災人禍，謠言自然四起。同樣的，當疫情升高，假信息會增多，這個時候境外敵對勢力無論是在哪一邊，是哪個單位，或者就有了它的關鍵績效指標要去做到，績效要去做，所以用這些方式。同樣在台灣亦都有專家提出完全不同的看法。
疫情擴散發展有其本身脈絡，若是依據疫情狀況要規劃輿論宣傳攻勢，恐怕無法神機妙算預先掌握疫情樣態變化，因此若是判断北京将会趁疫开战，恐怕是过度高估中国大陆掌握与预估台湾疫情变化的能力。
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定表示，疫情扩散发展有其本身的脉络，若是依据疫情状况要规划舆论宣传攻势，恐怕没办法神机妙算预先掌握疫情樣態的變化，因為假如是判斷北京將會趁疫開戰，恐怕是過度高估中國大陸掌握和預估台灣疫情變化的能力。長期關注認知作戰的自由軟件工作者和公民記者林宇滄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目前疫情升溫，正是操作輿論戰、心理戰的絕佳時機，發動者可以利用多數人處在信息極端不對稱的情況，藉此進行認知作戰，大眾在理性下降的時候容易相信假信息和相關議題的截取和炒作，然後不加思索地轉發，甚至加以解讀，逐漸被定調洗腦。陳宇滄舉例說，除了散播假信息之外，很多議題再度被提起，譬如保西封城、方艙醫院和中國疫苗等。
認知作戰其實有很多種不同的方式，假消息只是認知作戰的其中一環，还有另外一种是所谓的像是定调啊，或者是塑造性的认知啊。
林宇滄话，认知作战其实有很多方式，假消息只是认知作战的一环，另外一种是所谓的定调，或者塑造新的认知，而塑造新的认知不一定完全是靠假消息，它就是将你的符号扭曲或者改变，然后再套一个帽子，然后去东折西折，令你觉得事情并不是好像你原来所认知的，而是好像所希望的你认知的样子，其实那些是一种资讯的截取、炒作和定调。譬如说对这一波的疫情，大家就是要建立方舱医院，要普西，要进中国疫苗，他们就要将中国这套模式都学了过来。林宇滄表示，这样的做法是信息的截取、炒作和定调，而这些其实是认知作战最可怕的地方之一。单纯用有问题的新闻的框架加以言论的审查，中国就能够促成蓄意词汇含义的替代，不单只是对内维稳，还能够以此手法打击台湾人民对政府的信心。据各种平台的数据显示， 呢一波認知作戰嘅言論同假信息，相較於過去出現咗較大比例嘅語音嘅消息、語音文件，比過去假公民同修圖嘅手法，雖然缺少視覺嘅實時性同真實感，但係亦都留低咗想像嘅空間。但係專家認為，好多呢類嘅語音文件存在中國本地嘅口音，如果內容嘅說服力未提升，其實政治作戰嘅效果未必更好。曾如石表示，境外敵對勢力只要有心從事惡意的影響力作戰，會用一切管道達到目的，好像近來流行的抖音和 Clubhouse 等，就是以語音方式傳遞，但手法新不代表效果一定好。
因為基本上台灣已經習慣至少有圖有真相，然後你去看它是不是深度偽造。
曾如石說，因為基本上台灣已經習慣有圖有真相，然後你去看它是不是深度偽造，如果用語音只是聲音，到底能夠達到有多大的效果呢？這些其實一開始只能算是一個嘗試，重點還是在它的內容有沒有足夠說服力去到達到它的影響的效果。如果它內容還是跟之前的文字內容一樣，有很多的簡體字，之前是很多的簡體字，現在是出現地方口音或者是地方的講話的方式，而不是台灣在地的方式，他想這個效果是相當有限的。民眾人心惶惶，亦都令到台灣疫苗不足的問題再度浮上台面，而認知作戰的語音消息內容亦都包括認同中國大陸製疫苗，以及強調台灣政府取得疫苗無力等，令到人民對於疫情失控以及政府無能的恐懼的意識，再製出引入中國疫苗的解方。林宇昌說，語音消息大概是在2分多鐘一點，譬如他們有收到一則，就是他說了三項，第一項是說台灣執政內部鬥爭，所以沒有買林全，就是前台灣行政院長現任東洋製藥董事長那一邊的輝瑞疫苗，然後再說老美寧願賣疫苗給北韓，就不願意賣疫苗給台灣，炒作反美。他說指揮中心的處理有問題，然後再說中國願意賣疫苗給台灣，但台灣一直說中國疫苗不安全不能用，但是中國已經賣給那麼多個國家了，難道接種者都死了嗎？死了之後呢，接下來就說台灣政府應該要想辦法引入中國疫苗等等。林宇昌又表示，如果上面中國環球新聞網搜查一圈，只要跟中國疫苗相關的新聞，但都是正面的新聞或者片面引用外媒的報導，還聲稱世界越來越依賴中國疫苗，但在同一媒體搜尋牛津 AZ 疫苗，又稱阿斯利康疫苗、莫德納或者輝瑞疫苗，負面新聞比例就明顯變多，甚至再故意加上幾個施打疫苗之後還是染疫的新聞。曾如石又表示，中國用延續性的做法，有步驟第一推行引入中國疫苗的認知作戰，然後他說中國放出的調子不外乎就是，第一，他們疫情管控得很好，但台灣只要出一些小差錯就會被放大，你們看看他最終的目標就是要唱衰台灣。第二是他今年開始有疫苗，有疫苗之後他就說疫苗配合兩岸融合，所以他是有軟硬兩手。另外就是在中國這邊的台灣人可以打疫苗，這個之前就有了，不是現在才有的，只是目前這個時機會特別突顯。在這些認知作戰的攻擊之下，台灣政府密集而持續公佈疫情現況以呈現事實，更特別的是有眾多公民團體自願發動不間斷的事實核查核和更正，提供國民驗證消息的管道。長期參與公民團體事實查核作業的林宇昌說明，台灣的公民團體一直在努力澄清謠言，事實查核中心等團體這段時間自動投入非常多人力在做不實信息的澄清，另外還有 Golf 以及 140 等的團體努力協助開發系統，或者作居住於台灣的外籍義工的翻譯，令到更多的疫情相關信息可以正確傳遞和更正，甚至是這一波疫情最嚴重的萬華地區，由民眾發起的關懷家友的團體都共同協助處理防疫相關的信息傳播。曾如石指出，台灣在對抗不實或者惡意信息方面之所以成為世界各國效法的指標， 是在於台灣不單止是由全政府，更是由全社會共同應對這些訊息，結合公民社會擁有第三方公正的事實查核的管道和平台，而中央更是體現民主社會中訊息公開透明的特點，一直密集頻繁地澄清最新的事實。他說很重要的就是和官方有關的，尤其是疫情，他每天都能夠很迅速地去做澄清，因為要反制假信息，最重要的就是要多元各種不同的信息，要能夠公開透明的流通。如果你很迅速地更新、辨識、澄清，然後發布最新的信息，只要你能夠一直發布正確的信息，即使是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一樣可以將境外惡意的勢力所發布的惡意不實信息的效果息息了去。這就是保持透明流動、自由流通信息可貴的地方。曾怡石又認為，這些就是台灣反制虛假信息成功、值得被世界取經的地方，亦都是民主社會對抗認知作戰的最佳的力量。以上是美國之音向凌台北的報導。
最近針對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提出訴訟的一個美國華人民權團體，最近召開記者會，講明點解特朗普的中國病毒講法為美國亞太裔帶來精神和人身傷害，構成誹謗罪。他們呼籲美國各個亞裔的團體聯署去支持這項法律訴訟。不過部分美國華人對該訴訟和該組織都表達了反對和質疑的。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張樂古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這家名為美國華裔民權聯盟的組織上個星期四5月20日向紐約南區聯邦地區法院提交起訴書。在這個星期一，紐約南區聯邦地區法院的法官助理已經簽發了電子傳票，特朗普作為被告方，在收到傳票之後必須在21日內作出回應。特朗普的高級顧問米勒在上個星期發給國會散佈的聲明當中表示，這個是一個瘋狂又愚蠢的訴訟，最多亦都只是似是而非，如果上法庭他就會被駁回。美國華裔民權聯盟今年3月在紐約登記註冊為非營利組織，他的創辦人兼總負責人劉盈希對美國之音說，特朗普明知自己言論的影響力以及造成的後果，但仍然不顧世衛組織命名的規範以及是美國衛生部門官員的建議，在病毒源頭還未有科學定論之前，一再將新冠病毒稱作為中國病毒、武漢病毒、功夫病毒，將病毒和特定族裔、國家以及是地區相連，導致針對美國亞太裔的種族歧視以及仇恨犯罪在疫情期間大幅上升，是明知故犯的誹謗行為。起訴書當中羅列特朗普的相關推文以及其他的場合的言論，並且引用多項研究以及數據，試圖向法官證明特朗普有關中國病毒的言論是無關的事實，而是為服務個人政治利益、推脫管控疫情不力的責任，以及他的言論和美國國內針對亞太裔的仇恨犯罪上升構成直接聯繫。不過這個項的起訴在推特上面的保守派華人當中引發了質疑，部分人覺得自己被代表，他們支持特朗普用中國病毒的稱法來反擊中國政府的罪事，一些人對該個組織在華人群體當中有多少的代表性提出質疑，亦都有人擔心起訴書當中的部分論點有利於推動中國政府對新冠疫情的宣傳罪事，因此懷疑該個組織的政治背景以及它是否與中國政府有關呢？廣受推特中文圈關注的推特帳號 LT 世界的推主 LT 向美國之音表示，雖然特朗普中國病毒的表述不妥，但是如此稱呼主要是為回對中國外交部分人趙立堅散播美軍將新冠病毒帶到武漢的陰謀論，而不是因為歧視美國華人或者是亞裔。他亦都不認為特朗普將病毒稱作為中國病毒和美國亞太裔遭到的仇恨攻擊有直接的聯繫。1989年通過的親屬移民從廣州移民的美國劉盈希對美國之音表示，美國華裔民權聯盟在3月16日在紐約州正式註冊，是一家扎根於紐約華人社區的組織。 佢哋完全係一個獨立嘅民間組織，冇任何嘅政治背景，同黨派亦都無關係，亦都係非營利組織。目前不過組織嘅成員係劉盈熙同佢喺紐約嘅幾位志同道合嘅朋友，都係從中國移民到美國30多年嘅美國公民。劉盈熙表示，自新冠疫情喺美國爆發以嚟，佢同朋友嘅普遍感受到美國國內歧視以及仇視華裔、亞裔嘅氛圍越嚟越濃厚。去年嘅10月3日，田納西州聯邦參議員布萊克本喺推特上邊話：中國有5000年嘅偷竊以及係欺騙歷史，有啲事係永遠唔會變嘅，引發咗唔少美國華人嘅公開抗議。12月8日，劉盈熙同美國酒店華裔協會嘅主席黃華清在內嘅多名好友同美國華人聯合會會長薛海培共同發起簽名運動，以美國華裔反歧視聯盟嘅名義，喺今年1月向多名嘅國會領袖遞交咗一份有2000多名簽名嘅聯名信，抗議布萊克本嘅呢一個嘅言論。聯名信要求布萊克本喺聯邦參議院向美華裔嘅美國人作出真誠嘅道歉，要求參眾兩院通過決議案譴責布萊克本發送種族歧視嘅推文。劉盈熙對美國之音話：後來佢哋亦都冇給予佢哋嘅答覆，佢亦喺度想，睇嚟呢個係一個長期嘅工作。於是佢從今年2月開始向紐約州政府申請登記同註冊美國華裔民權聯盟。佢話：任何歧視以及仇視華裔嘅言行，佢哋都會盡佢哋嘅能力進行抗爭。劉盈熙表示，2021年3月16日發生嘅3件事成為咗一個轉折點。當日停止仇恨亞太裔組織係公布數據顯示，自去年3月19日起至到今年嘅2月28日，針對亞太裔嘅仇恨案件大幅增加。而且華裔為最主要的受害群體，同日亞特蘭大發生槍擊案，8名死者當中有6名是亞裔，2名為白人。而當日晚間，特朗普接受福克斯新聞的巴蒂羅姆的採訪，在談論到美國經濟形勢的時候，再次提到中國病毒。當時特朗普說，美國的經濟當時是世界羨慕的對象，但是他們受到了他們所稱的中國病毒的新冠病毒衝擊的時候，美國的經濟和世界其他國家的經濟一起是下滑。劉盈熙表示，他忍無可忍，就覺得他要採取法律行動。其實在之前，他就很想能夠不能通過法律訴訟的形式是撞過特朗普。3月16日算是一個轉折點，他開始做功課，開始提資料，並且收集數據和報導。劉盈熙對美國之音話，他的弟弟同時亦都是他的律師劉宇熙，在5月中旬寫好了起訴書，等到5月20日拜登正式簽署新冠仇恨犯罪法的同一日，就向法院提起訴訟。劉盈熙話，起訴是由於劉宇熙是無償代理，律師費之外其他的雜費真是由他和組織其他成員自掏腰包。这个不是劉氏兄弟的第一宗官司，早在2016年12月，他们就在紐約南區聯邦地區法院發起對美國國會4名兩黨領袖的起訴。該案在2017年3月開庭的時候，在美國引發華裔群體和華文媒體的廣泛關注，甚至連中國官媒人民網也都對這宗起訴的進展是進行報導。2019年劉盈熙和獨立的非營利組織美國平等投票合作，由劉宇熙擔任代理律師，再次起訴美國國會4名兩黨領袖，兩度向選舉人團制度派發起衝擊，要求實現一人一票，每票平等。該個訴訟在2019年9月被紐約南區聯邦地區法院是駁回。美國平等投票組織的網站上面表示，它是一個獨立的無黨派的非營利組織，完全自籌資金，仲未要求或者接受任何來源的任何捐款。華人推住 LT 先生是對美國之音話，有關特朗普稱新冠病毒為中國病毒或者是武漢病毒的問題，在美國華人群體當中本身就存在著爭議。他指出，在特朗普的政府時期，美國官方的新冠病毒的稱呼仍然是同世衛組織保持一致的新冠病毒 COVID-19。特朗普將病毒稱作為中國病毒，亦係武漢病毒，並不準確，僅僅係特朗普嘅個人觀點。佢仲話，全世界多數國家以及多數嘅媒體都認為中國武漢係新冠病毒嘅首發地。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張樂古華盛頓報導。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